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与我们同在，你把得胜的旌旗赐给我们这些敬畏你的人，让我们把你的真理能够扬起来。主，就求你来继续来坚固我们的信心，求你用你的话语不断的来建造我们，让我们不仅能够更多的认识你，也能够靠着你，靠着你赐给我们的信心，能够持守住你的道，把你的真理扬起来。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灵修的经文是诗篇的60章1到5节。60章的小字部分在原文里面是放在第一节里面的。那么这个小字部分呢，其实多数情况下就是讲的这首诗的当时的背景，在什么情况下写下了这首诗，所以翻译的时候就把这个单独拿了出去，说大卫与俩河间的亚兰并索巴的亚兰征战的时候，约押转回在盐谷攻击以东，杀了12000人。那时大卫作这经诗，教人学习，教育灵长，调用为政的百合花。这儿我们从这儿看到啊，有两个亚兰。前面我们记得在分享时候说，那个亚兰就是以东，括号里面就是以东。那么亚兰就是以东，那么这个亚兰可能就是指的是俩河间的亚兰。俩河那就是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这两条河的中间有一个地方叫亚兰，这个亚兰可能就是以东人所在的地方，居住的地方。那么索巴呢？索巴是位于今天的叙利亚。那么通常我们认为就是，就是大马士革周围。那么在创世纪里面也提到了亚兰。那么这个神呼召亚伯拉罕从加勒底的乌尔，然后北上，到了亚兰，然后在南下到了应许之地，所以这是两个不同的亚兰，在其他经文我们没有注意到，所以大家读的时候亚兰要注意一下。说这个在这两个亚兰征战的时候，约押转回，约押是当时大卫手下的一个将领。那约押转回到那盐谷这个地方来攻击以东，最后是大大得胜。那么盐谷什么地方呢？圣经里面其他地方没有提到几乎。那么大家都基本上认为可能与这个死海有关系，靠近死海的那些地方。那么根据以东地那个，我们也大致来判断，应该在靠死海的周围，可能在死海的南端，偏南一些。然后大卫就做了这首诗。那么这首诗说是教人学习，让后人知道征战得胜究竟靠的是谁，靠我们人的能力还是靠的其他的。所以这首诗啊，是让我们能够真的完全清楚，我们如果离开神，我们做什么都可能做不成。第一节，神啊，你丢弃了我们，使我们破败，你向我们发怒，求你使我们复兴。首先就是向神祷告，说神啊，你丢弃我们。神丢弃意味着什么？这个丢弃不是永远的丢弃，而是在征战的当中，神失去了神的同在。失去了神的同在，使我们破败。那失败了，那谁使我们破败呢？神啊，你丢弃我们，你使我们破败。就说大卫呢，他知道自己在征战当中，在战场上失败的根本的原因，不是说啊他自己本身不够强大，或者这些人啊不够勇敢，或者是敌人太强大。他知道最根本的原因是 因为得罪了神，从而被神丢弃。今天也是，我们当我们真的是得罪神以后，我们灵里面我们是无力的，我们做事其实是很难达到我们的预期的。也就是今天我们常常经历在环境当中经历失败，这些失败我们其实遇到这种情况，那像大卫一样，我们去应该省察自己，是我们自己本身不行，还是神丢弃了我们，失去了神的同在。如果是因为神丢弃了我们，那我们在神面前认罪悔改。所以今天的教会，不论是教会还是我们每一弟兄姊妹自己，我们都要常常的省察，要清楚失败的原因到底在哪儿。下面说，你向我们发怒，求你使我们复兴。神为什么丢弃呢？是因为神向他们发怒。为什么发怒呢？肯定是犯罪得罪神了。有时候我们犯罪得罪神都不知道，为什么要省察呢？因为不知道，我们会再回想来想一想我们自己在哪些地方得罪神。当时在做的时候可能还不知道，以为自己做的对，其实已经得罪神了。这个时候大卫说，求你使我们复兴，求你使我们复兴。我们没有看到说大卫说我在你面前认罪悔改，但是这儿很清楚，求你使我们复兴。他既然省察知道自己的问题，那这句话其实就意味着向神认罪悔改。只有神可以使我们复兴起来，没有别的。神是一切的源头，尤其是我们生命的源头，我们的生命才能复兴起来。那个大卫再次看到短短的这一节经文，我们知道大卫真的认识神，他也认识自己。今天我们在生命的路上最怕的就两样，一个是不认识神，另一个就是不认识自己。其实如果一个人不认识神，他一定是不认识自己的无论是这个不信的人还是信的人当中一些弟兄姊妹，如果不认识神，一定不认识自己，自高自大，觉得自己很了不起，觉得自己无事不能，无所不能。第二节，你使地震动而且崩裂，求你将裂口医好，因为地摇动。大卫为什么这么说呢？好像就是前后好像不搭，给我们感觉。但是我们仔细的思想，你使地震动而且崩裂，将裂口医好，这个绝对不仅仅是指的神让这个地震了，地震然后把口又裂开又合住了，没有这么简单。这是大卫是要借着这件事情，地震是完全是神的作为，今天也是，尤其这两天这个日全食，北美这一带看到的，大家开始争论。认识神的人说这个不是自然现象，那些不认识神的人说这是自然现象，说这些其他人在胡说。地震也好，什么也好，这都是出于神。这是这个太阳、这个月亮发生这个奇观，这都是神的作为。在圣经里，我们在这不想没时间多分享。在圣经里面，我们也看到这些天象一旦发生，一定会有大事发生的。神也借着这些事来警告人，让人警醒。但是人不当回事，把它当作自然现象。神能让地震动，裂开口子崩裂，然后神也能够让这个地裂口能够医好，能够合住。这是什么？这神是要借着大卫要借着这些事来表明神的威严和大能。神有绝对的至高的威严，至上的大能。也就是说，神掌管一切。神真的掌管一切，地上发生的饥荒、发生的战争、瘟疫、地震等等，所有的神都有掌管，神不许可不可能发生的。今天我们看到俄罗斯动不动就威胁你要干什么，我就扔这个核武器， 这个他是想，但是是不是神许可呢？神不许可，他做不到。说神掌管一切，也就是说神能拆毁，他也能够重建。不仅在这个神造的宇宙这万物当中，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是，我们信了主以后，那么神就要拆毁我们，把我们的老我、旧我的生命要拆毁掉，因为旧我的生命那是亲近这个世界的，是与神背道而驰的，拦阻新的生命起来，拦阻新的生命来到神的跟前，所以他是拆毁旧的来重建新的。第三节，你叫你的名遇见艰难，你叫我们喝那世人东倒西歪的酒。你叫你的名，你的百姓，那就在当时来说指的是这些神的选民以色列，那今天呢是指的所有属神的人，包括指的教会，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就神叫属他的百姓，属他的名遇见艰难，这很清楚，我们遇见艰难不是偶然碰巧发生的，也不是那些说我们跟那些恶人之间出现了这样的矛盾什么的，这一切也是出于神，是神让我们遇见的，是神为我们专门摆上的。那么这就回到就前面第一节，就是因为我们大卫知道，因为这些百姓得罪了神，所以神才会让这些百姓经历这种艰难，把百姓放在环境当中。今天我们得罪神的时候，如果神给机会，神引导不悔改，那神就可能要出手了，那就是管教。所以管教一个方式，那就是放在环境当中让我们经历。当我们在环境当中非常艰难的时候，不一定就是一定是神的管教，但是有可能是神的管教，所以我们要省察。如果真的我们是自己的罪，求神赦免，认罪悔改；如果不是，我们感谢神，神也借着这些环境来陶造我们。但是实际上，多数情况下与我们罪是有关系的，因为神把我们放到这艰难的环境当中，我们艰难到什么程度？就像那个喝醉酒的人东倒西歪一样，你没有力气，那个喝醉酒以后，你是全身的瘫软的，走路都走不稳，怎么去征战呢？所以这儿提到了喝这个酒，酒在圣经里面经常提到，酒意味着那个杯，那个苦酒，祝福的酒还是那个苦酒，这是愤怒的酒。在启示录那看到神把那个愤怒的酒洒下来以后，人们喝了以后是什么情况？所以这儿是神因愤怒让我们这些得罪他人喝了以后最后东倒西歪，这个泄出什么？泄出神的公义来。有罪就是有罪，神绝对不会把有罪的看作无罪，神可以赦免我们的罪，但是不是说你这个罪把有罪的说你没有犯罪，罪就是犯罪就是犯罪，但是神可以赦免，不跟我们计较。第四节，你把旌旗赐给敬畏你的人，可以为真理扬起来。这句话对我们有特别大的鼓舞。大卫知道神他的公义，神的怜悯，神要借着我们这些属神的人要成就的事，那就是我们要把真理扬起来，前提我们是不是敬畏神。旌旗象征得胜，神把得胜的旗子给了我们，那么我们把这个旗子举起来，那就预备着我们更靠着神，跟随神，我们一定会得胜的，我们一定有力量有能力能够把真理扬起来。真理扬起来，那么我们首先要持守真理，然后宣扬真理， 什么人在做呢？敬畏神的人。如果一个人在真理上不忠心，他说他敬畏，我们看的也很敬畏，其他的一切都是虚的，都是假的。一个不为真理去，不把真理扬起来的人，在神的话语上不忠心的人，他表现的再敬畏都是假的。在新约里面，主耶稣就说：“披着羊皮的狼。”所以，真正敬畏神的人，他一定会持守真理，不看别的。说在真理是一面镜子啊，圣经就是一面镜子，一照就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样的，照得清清楚楚的，不仅能够照到外面，更重要的照到他里面。所以我们真的不看什么，我们就看真理，不持守真理，做其他都没用。所以神把荆棘赐给这些我们现在敬畏神的人，那就表示神与我们同在啊。神把荆棘放在我们手里，意味着神与我们同在。那我们神与我们同在，我们靠着神，也神给我们加给我们信心，我们就可以来持守真理，把真理养起来。所以今天我们每天都是战场，其实很重要一方面就是我们为了真理，为了持守真理，为了神的缘故而去征战。当然征战表面上是我们也参与征战，但是实际上是神在背后来支撑我们。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做的。到任何时候我们真的不要丢了真理，丢了真理是我们这个信仰就垮塌了。第五节，求你应允我们，用右手拯救我们，好叫你所亲爱的人得救。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祷告，但是真的是祷告就是盼望神能够应允我们。所以我们也凭着这样信心来下神祷告，所以大卫也一样求神来应允他的祷告。这个我们不仅是他，包括所有百姓。所以大卫他不仅仅是站在自己的这个小小的这个层面，他是在从全局来考虑。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有国度的胸怀，我们不仅自己，不仅是自己教会，而是要放眼到全普天之下所有属神的教会，所有属神的儿女，我们都是一条船上的人，我们彼此是肢体。虽然有的弟兄姊妹我们不一定认识，不一定见过，但是我们是同甘共苦。用右手拯救我们，右手代表神的这个权柄和能力。所以神有绝对的权柄在我们身上，神也有能力来拯救我们，所以主耶稣才道成肉身。除了主耶稣，没有人可以做到，人世间神所造的这一切没有一个可以做到，唯有神自己。神有绝对这样的能力，他可以拯救我们。为什么拯救我们？我们被绑架了，被捆绑了，所以神要把我们从这捆绑当中解救出来，解救我们，然后好叫你所亲爱的人得救。这个得救在大卫写诗的时候，可能一方面指的是他们在这个战场上的这个胜败，另外在今天看来，更多的我们应该想到这个与永生永远的生命有关系。所亲爱的，那就是神所爱的人，在当时来说指的是以色列这个民族，那今天就是所有属神的人。那今天我们这些真正重生得救的，就是神所爱的，他一定会保证我们得救，他有能力，他有权柄来拯救我们。所以圣经不止一次的应许我们，信的人有永生，那个信是真正信的，重生得救的，不是说口啊嘴上里面还主啊主啊的人。 主耶稣说属他的羊一个都不会丢失，那都是值得重生得救的真正信的。所以我们从这个短短的五节经文看到大卫啊，真的是有这么多的看见，让我们真的再一次能够领受到神的公义，神的慈爱。神的公义是我们只要犯了罪得罪神，神一定会管教，为的是让我们真的是能够被他拯救，我们能够得救。神的怜悯是因为我们犯了罪，神没有丢弃我们，他不愿意丢弃我们。神之所以丢弃是万不得已，我们实在是不服管教，那么可能神就背下环境，背下环境来破碎我们，其实目的是来重建我们，来造就我们，这就是神。所以有大卫啊，我们读他的诗篇真的是如果是不仔细思想，好像哪一篇都差不多，读来读去的，但是仔细思想真的是给我们特别大的一个安慰和鼓励，让我们知道我们所信靠的神是有真有活的，他真的掌管一切，我们信的是对的，这条路我们走对了。好了，就分享到这儿。